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舞蹈女教师翟子慧被网判2年半；上海外企医学总监李福军被劫持到提篮桥监狱；上海市76岁老太尤秀英被威胁停发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下旬，在北京工作的沈阳籍法轮功学员翟子慧被北京朝阳区法院网判2年零6个月。翟子慧女士29岁，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做舞蹈教学工作，是一个修炼法轮功只有几个月的年轻90后。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他明白了真、善、忍的道理，并处处以此来要求自己。2019年8月，因在微信群给同伴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被当地派出所约谈。在随后一次向别人讲法轮功的真相时，翟子慧被受中共谎言宣传蒙蔽的人举报，于2019年8月23日被朝阳区管庄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他多本大法书籍、法轮功真相材料、打印机、iPad、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9月14日上午，北京朝阳区温榆河法庭非法开庭，庭审过程中，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内容故意拼凑且证据混乱，互相矛盾。辩护律师指出，一、电子证据必须有司法鉴定，此证据无法律效力，为无效证据。二、针对手机的鉴定，按最高院司法解释，鉴定前未加以封存的电子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翟子慧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律师透露，翟子慧被戴着手铐和脚镣。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4日，上海外企医学总监、法轮功学员李福军被非法绑架构陷，并于去年12月25日被上海铁路运输法庭非法判刑2年9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现已被劫持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李福军，男，今年55岁，家在上海市松江区，外企医学总监、副教授，品行高尚，工作负责。去年7月4日上午，李福军坐地铁上班时，坐了2站路，不到10分钟被国宝便衣绑架。所谓的证据是携带真相服务器，真相服务器内存卡里面有关于法轮功内容的电子文件。随后警察进行非法抄家，强行抢去家用电脑、手机和法轮功书籍。当天他被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分局劫持到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后被构陷到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8月9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非法抓捕李福军。10月上旬，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把构陷卷宗送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所谓的证据是携带真相服务器，真相服务器内存卡里面有关于法轮功内容的电子文件。根据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李福军携带了关于法轮功内容的电子文件，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没有触犯任何法律。至于涉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只有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才有能力和有条件实施这一犯罪。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的。 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女士日前收到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的告知书，警告她到社保经办机构进行核实她曾被非法判刑的经过，逾期不来的暂停发放养老金。尤秀英随后去了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告诉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自己修法轮大法没有错，所谓的判刑根本就是非法的，所以他没有签过字，写过什么书面的东西。他强调，你们的做法是参与一条龙的迫害，错误的抓捕，错误的判刑，现在又要停发养老金。在尤秀英讲了情况后，接待人员龚姓女士和吴姓女士表示仍要执行所谓上级意见，停发尤秀英的养老金。尤秀英老人生于1944年，在亲戚朋友中，她的善良脾气好是出了名的。她操持家务，孝敬长辈，善待家人，照顾弟妹。修炼法轮功前，他身体非常不好，患有乙型肝炎，肠胃有毛病，便秘，口腔溃疡等。修炼法轮功后，他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他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这位近八旬的善良老人，在2016年8月26日被普陀区国保警察绑架，劫持在普陀区看守所，后被普陀区法院枉判一年。回家后，尤秀英不放弃信仰，坚持修炼法轮功，当地610机构、国保警察、居委干部继续以各种方式干扰她的生活，骚扰不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致死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福林将军表示，叛国政变正在发生，中共参与其中。福林将军2020年11月28日接受世界观周末豪斯的电话采访时警告，美国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危险政变时期。他还强调，在共产主义中国与叛国者合谋的政变中，川普总统将赢得压倒性的胜利。福林的言行体现了一位爱国者和忠诚军人的情操与心声。该节目也采访了托马斯·麦金尼将军。麦金尼将军透露，美国特种部队在德国法兰克福截获了中情局的服务器，行动中有士兵死亡，但服务器被保全，通过对安全服务器进行审查所获取的证据，证明中共、伊朗和俄罗斯参与了这次针对川普总统的政变图谋。麦克福林是一位退休的美国陆军中将，在川普总统2016年上任后的前22天，一直是美国第25位国家安全顾问，但因遭腐败的奥巴马政府特工构陷起诉而被迫辞职。2020年11月25日，感恩节前一天，川普总统成功赦免了福林将军。11月28日的世界观周末节目，是福林将军被赦免后首次接受公开采访。他说，美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将决定着美国能否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幸存下来。他还说， 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永远都不该发生。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严峻时刻。如果我们不在接下来几周纠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真不愿意想象12月下旬到明年1月我们国家会发生什么。他认为，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中共没能实现让他们需要的候选人上台，美国的意识形态走向也不是中共预期的那样，因此中共决定不能让这种情况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继续发生，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通过邮寄选票进行的舞弊、聪明人和领土、非美国拥有的投票系统被使用。福林说，政治机构和媒体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迫害川普总统，包括炮制所谓的通俄门调查，对他进行弹劾和最近批评他处理疫情不力等，但是感谢上帝，川普总统没有离开。福林强调，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信息战时期。他表示，过程中被攻击的是美国的国家和生活方式，连美国总统的言论都受到大公司的审查。这些主流媒体和大科技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完全参与了支持拜登的竞选，并且掩盖了所有欺诈性选票的证据。他说，这些媒体在滥用他们的特权。他谈到，每个人都知道，主流媒体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团体，其中包括大型科技公司、脸书、推特和因斯特图片。他们不是仅仅提供信息，而是试图控制话语权，然后让人们做出决定。他表示，媒体攻击的不仅仅是川普总统，也是对我们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攻击。我知道全美国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他们不会忍受这种媒体控制。福林认为，美国人的投票结果应该由民选的官员认证，而不是由 CNN 和福克斯这些媒体认证。这些大媒体正试图把假新闻塞进我们的喉咙，而美国人民已经看穿了他们。他表示，精通攻心术的中共正在与民主党人一起对付美国人民。他告诫美国民众，实际上，你必须深入研究宾州听证会的文件，而不是听主流媒体的只言片语。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事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家，这是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如果我们做错了，这个国家就完了，一切都将结束了。我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坦率地说，为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他说，我不相信我们的国家将接受拜登为下一任总统，因为我们知道拜登大选过程中的所为可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欺诈行为。他最后表示，我们将会把大选舞弊的行为弄清理顺，并合法正确地完成大选。他强调，这将由那些热爱这个国家的美国爱国者们完成，他们像战士一样在法律的战场上，比如西德尼·鲍威尔、鲁迪·朱利安尼和林伍德这样的人，他们都在奋战。福林将军最后说，我相信形势已经发生了对川普总统有利的变化，我们最终将会发现川普总统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4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媒体亟待归正，民众防假消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1日。西方社会通常把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这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人们把媒体视为反映舆论和民情的平台，也是监督政府的重要渠道。因此，媒体承担着向外界传递真实讯息的天职与责任，即使是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也不能例外。众所周知，美国的立国之本包括言论自由、基本人权等，但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却暴露出选举过程中舞弊频生、谎言连篇。深究其中的原因，主流媒体的立场偏颇、社交媒体的言论审查、言论封杀等等都难辞其咎。尽管美国的新闻自由度在世界名列前茅，但如今也面临着严重的媒体困境。左派媒体的歪曲与屏蔽事实，以及高科技公司通过技术层面进行言论审查，这都是真实的信息无法通畅的传播，其影响的层面从个人扩大至社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高级法律顾问珍娜·爱丽丝在11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敦促新闻记者应准确报道川普法律团队的言论，以维护美国的民主。他指出，记者们没有能够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充当公正的陪审员。他同时提醒记者们，对媒体来说，重要的是真相，而不是个人看法。他说，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过去一段时间，脸书、谷歌和推特三大科技巨头都封杀了许多共和党人士的账号，甚至针对川普总统的账号予以遮蔽消息或发出黄标警告。但这些社交媒体对民主党与共和党采用了两套不同的标准。例如，对于亨特·拜登的许多丑闻和错误言论，这些媒体根本视而不见，而川普总统的贴文只要一提到亨特就立马遭到删除。11月17号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社交媒体言论审查听证会上，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质问脸书执行长马克·扎克伯格，直指脸书使用内部系统任务和中心与谷歌、推特配合，针对个人、网站和账号进行言论审查。面对质问，扎克伯格极为尴尬，拒绝提供被要求出示的内容。美国商务部根据川普总统于今年5月28日签署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澄清1996年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文中对社交媒体的保护范围，以遏止社交媒体滥用第230条文，从而保障保守派媒体和名人的言论不会遭到不公的审查。美国许多网民积极响应一个在社交媒体上的搬家行动，这一行动是为抵制脸书、推特和谷歌封禁言论而发起的。目前，川普总统已把个人推特账号转到 Parler 平台，有民众发帖，我们去 Parler 开账户，关闭推特与脸书账户，拒看 CNN、NBC、ABC、MSNBC， 拒买亚马逊和大型零售商。在美国以外的欧洲和亚洲，人们也开始加强对媒体的假新闻泛滥采取对应措施。去年欧盟就开始实施快速警报系统，利用传统媒体与社群网站协助民众分辨假消息与假新闻。北约和欧盟也建立欧洲反混合威胁卓越中心，来降低假消息与假新闻带来的威胁。而在亚洲，中共长期对台湾发动资讯战，利用亲共媒体美化共产党的独裁统治，释放各类假消息，混淆视听，导致造假的报道与不实新闻十分泛滥，这已严重威胁了台湾的民主成果。在2016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与去年香港反送中期间，来自中共的假新闻事件屡见不鲜， 面对美中贸易战和香港新局势的压力，中共试图影响操弄台湾媒体的情况越演越烈。其实台湾的言论自由、媒体的公开透明就是防止假新闻的最佳利器。台湾政府的因应措施包括了行政院开设的假讯息查证系统、立法院进行的防堵假新闻修法与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针对假消息罚款。台湾民间也有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与 LINE 讯息查证系统，用以杜绝假消息散播。在过去的十天之内，针对媒体的乱象，美国与台湾都已展开相应的制约行动。11月11日，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指出，新的国家广播通信主任的候选人已在参议院听证，会很快通过任命。白宫将整顿这些左派媒体，逐步收复舆论高地。台湾亲共媒体中天新闻台近年屡传争议事件，遭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多次裁罚。上个月的换照听证会中，受邀鉴定的专家学者仍对其内部管控与自律表达疑虑。11月18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七位委员全数投下反对票，中天新闻台执照将于下月11日到期。中天新闻台因亲共而遭台湾多数民众诟病，如今这家共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当今许多媒体已经丧失了新闻专业与职业的伦理操守，甚至沦为中共的喉舌与传声筒，成为传播假讯息的管道与助长邪恶的帮凶。特别是在本次美国大选中，那些所谓主流媒体的表现凸显了众多参与者已经没有了道德底线。正如爱丽丝所说，媒体应该公正报道，应该知道事关选举的公正性，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面对当前纷乱变幻的时局，各家媒体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媒体不能没有是非，更不能颠倒黑白。社交媒体尤需摒除妨碍自由论述的偏见。在未来的日子，政府、民众与媒体三方需共同努力，才能让人们享有干净、不受污染的阅听环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 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韩国消防员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辛向教是韩国消防安全中心的消防队长，作为消防员，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无惧水火，挽救生命，是深受人们尊敬的消防员的日常工作，长久下来对人的心理承受是很大的考验，所以是个很难长期坚持做下来的岗位。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走过了13年的漫漫路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44岁的辛向教是韩国仁川广域市南区新县洞119消防安全中心的消防队长，拥有13年的消防员经验。他说，很多人会认为消防员的心很坚韧，但是在这一行业经历的事情越多，就会变得越迟钝。他说，对于性格暴躁、遇事非常敏感的我来说，在那样的环境下能走到今天，并成为消防安全中心的消防队长是很难的，能在危险和灾难面前无所畏惧。辛向教说，自己的成长全部得益于拥有精神信仰。15年前，辛向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中，从此他的人生改变了。辛向教大学毕业后，边做家教边进行韩国公务员的备考准备。有一天，在做家教的学生家门前看到一张介绍法轮功的传单，传单上的内容深深吸引了他。看着传单上写的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指导修炼的性命双修功法，还有5套缓慢圆的练功动作，有良好的健身效果，这令他很兴奋。辛向教说，我每天学习，不论是体力还是精神都很疲惫，因此心里一直在寻觅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法轮功正好能解决我所面对的困境。辛向教回忆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后，他发现法轮大法指导修炼的书籍《转法轮》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为他提供了身体和心灵上的休憩，遇到任何事都能渡过难关。此前为了参加韩国公务员的考试，他每天都闷在图书馆逼着自己学习，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内心烦躁，头脑混沌，精力难以集中。可是修炼后他发现，每次阅读指导人们修炼的《转法轮》一书时，感觉就像一泓清泉缓缓地在他内心里流淌，不知不觉中烦躁的心态变得平和且身心轻松，而且头脑变得清晰，注意力集中，心情愉快，学习效率大大提高了。他还惊奇地发现他的记忆力也增强了。他说，在修炼前准备专利师考试，连续几年都落榜了。修炼之后，我准备了消防公务员公招考试，结果就考上了，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个考试不简单，而且我只准备了那么短的时间。从那时起，得益于修炼，他的人生开始了新的启程。很多人都有戒烟戒酒的经历，但是往往以失败告终。人们认为吸烟喝酒能减缓压力，这就使得戒烟戒酒变得更加艰难。辛向教说，他以前是个典型的瘾君子，烟瘾酒瘾特别大，平时学习之余，为了缓解压力和疲劳，总习惯叼着香烟或喝点酒，但是修炼才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他竟然神奇地戒掉烟酒了。回想起那段神奇的经历，辛向教说，那个烟虫突然消失了， 周围的人听说我戒烟了，都说我对自己真狠。其实我并不是下狠心戒掉的，真的是很自然的，不知不觉地戒掉了烟酒瘾。谈到自己的消防员岗位，走过了13年的风风雨雨的历程时，新乡教表示，消防员所面对的事情都会剧烈地冲击着人的精神，像大的火灾无情地吞噬着人的生命，瞬间将一切化为灰烬。在这些灾难面前，人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亲自经历过的人往往会产生绝望感。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他也很难走到今天，更不用说成为指挥官了。他说，修炼之前我的性格很敏感，一点小事儿就能让我的心情大起大伏。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我很难抵挡这份工作带来的精神冲击。新乡教在日常生活中用真善忍的原则做指导，处处为他人着想。他表示，通过修炼，在工作中我既可以做到珍视别人的生命，为了他人挺身而出，又可以避免事后的那种脆弱感、无力感和绝望感，既可以为了他人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又可以勇敢地直面世事的无常。这可说是消防员的精神了。新乡教说，我的敏感而暴躁的性格在修炼后变得温和了。他表示，比起戒烟戒酒，自己在性格上的变化更是令人惊讶。新乡教说，修炼之前我是一个性格很糟糕的人，经常发火，对人刻薄，一点小事儿就大发脾气，周围的人对他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人际关系很紧张。而法轮大法修炼要求修炼者时刻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遇事找自己哪里做错了，如何替对方着想等。慢慢的，他的性格变柔和了，周围的人都称赞他变化很大，说现在的他就像一块温润的玉石。作为消防队长，新乡教经常要比职员早上班，确认好当天的事情，准备好能按时出动的装备。他说，消防队长可以左右手下25名职员的工作气氛，维持一个安定积极的心态很重要。我的心里安定的话，职员们也会安定，工作气氛就会变好。神奇的是，那天也不怎么发生事故。我发现维持好的心态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责任。随着不断的修炼，新乡教慢慢放淡了利益之心，在个人利益面前不争不抢，而是退后一步。作为消防一队之长，他是这个消防中心的第一负责人，他没有为了维护个人地位而防备下属，而是下放权力。他说，我完全信任他们，并给予他们最大的权限。这样，这个中心的小队长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带好团队，使得团队之间的协作关系变得良好。为了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分享给善良的人们，周末新乡教常常去韩国富川站，向路过这里的人们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也告诉人们，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至今还在继续，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也仍然在发生着。他说，以前经常去月尾岛和码头向中国人讲法轮功真相，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反应比以前好了很多，不管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当他们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向我表示感谢时，我感觉很欣慰。新乡教说，我珍重法轮功就像珍重我自己的生命一样。听众朋友，消防员的故事讲完了。通过故事我们了解到，原来消防员的心理素质要求是如此之高，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如此之大，而且是面对生死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体验，那种精神考验是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这的确是令人敬佩的职业，他们也是人们需要的生命的守护者。但是如何能胜任这种工作，那么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袁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的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10日。回想起得法之日，就好像在昨天，瞬间已过去13年多了。师尊洪亮淳朴的声音，和蔼可亲的笑貌，慈悲的教诲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弟子心中，时时处处归正着弟子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走正走好修炼的路。从93年7月16日起，我知道生命来世间的真意，世界观发生深刻的变化，真我识真经。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悦的日子，永生难忘。我荣幸参加齐齐哈尔电业文化宫和哈尔滨冰球场2次师尊讲法班，那一种幸福和快乐，用尽人间所有的语言也难以形容我的心情和对师尊的敬佩和感激。我对气功一窍不通，听完师尊办班前的一个报告会，深深地吸引了我，不但身体舒服，思想深处也发生了变化，总有种久别重逢那种亲切感，听完报告不愿离开。我想这可不是一般的气功师，我决心要参加办的学习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开始人较少，大概也就是200-300人，后来逐渐多起来，到第五天来了许多人，文化宫的座位基本坐满。开始我的悟性很差，每天都早到给班上的两个同事占座，为的是能看清师尊的音容笑貌，聆听得更清楚。总是坐在前3-4排的座位上，这是距离讲台最佳的位置。随着听法深入，认识到这种做法不对，是为私为我的表现，归正了错误想法，随之改掉。师尊在课堂讲的东西，让听者心服口服，从心灵深处自愿思索归正。师尊特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讲话磁性很强，人人都感觉很舒服，思想没有坏念头，没有烦恼，像雀跃般快乐。此期间我看到了师尊头顶上、肩头上、身体周围有许多5颜6色的彩柱，时而变化着，开始还以为是灯光照的，可别人说没看见，后来才明白那是师尊各种功的显现，真的很神奇。当时我就想，我师父可能是最大的佛吧。第二堂讲开天目，师尊为了打开学员多维空间的思考和认识，举例子讲。当时讲台上有一个黑色带盖的茶杯，师尊说，我记得大概意思，我把这个茶杯在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拉到左手上，大家注意看。师尊用右手拿桌上茶杯，左手贴近右手向左拉，边拉边说，注意看我的左手，拉到30公分左右距离停住，问看见了吗？台下部分人答看见了，我当时是看见了，可是不是黑色，而是变成白色了，心里画问号。我还看见师尊在讲台时有时很高大，顶天立地，好像快顶到天棚了，可是平时看是1米8左右， 就觉得很奇怪。课间一学员领学员练动作时，就看师尊在台上用手抓什么东西，然后就往后台甩，再用脚使劲踩。我想一定是师尊保护弟子，处理坏的生命，为弟子清理空间场吧。弟子无法报答，只能精进实修，让师尊欣慰一些吧。13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段时光，总是老泪纵横，心里难以平静。每当看到转法轮这段法时，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是啊，弟子深深地体会到了，倍加亲切，又好像回到课堂面授时一样啊。班班期间，我每天在文化宫门前，有时和师尊相对而站，也就是2-3米远。每天都看有些人围着师尊让调病或者是签字，往中国法轮功书上签名。可我没有那样做，心想功好就好好练，总围着老师乱哄哄拥来拥去的，多不礼貌啊。偶尔看到师尊抬头看我微微一笑，以后通过学法我才明白了，师尊知道我在想什么。时而听到师尊说，这书都是我写的，每个字都是佛，还用签吗？但师尊还是微笑着一一给签完。第10堂课是师尊给学员解答问题，我提了如下几个问题。一，师尊，您在台上为什么那么高大？有时好像要顶到棚顶了。师尊微笑着说，那你就看对了。通过学法知道那是师尊的法身啊。二，第2堂您举杯子的那个例子，为什么拉出另外空间的杯子变白色了？师尊告诉弟子，颜色在不同空间有个反差，红色变绿色，黑色变白色等等。因为当时没书，讲完听过就忘了。三，现在我想起还脸红。师尊，我认为您是最大佛，那您修的是什么果位呀？师尊念完此条笑出声了，没有回答。因为我当时不懂佛界事情，也没接触过修佛的人，太幼稚了，非常可笑，这是对师尊的不敬。我现在明白了，师尊是来度人的，归正宇宙的，不是修炼的。学习班快结束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怀着敬佩、留恋、感激、依依难舍的心，写了一份心得体会交上去了。记得有这么两句话，得法那天有一念，真修到底心不变，艰难困苦不停步，返本归真我心愿。10几年来，在腥风血雨中，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反迫害的较量中，信师信法坚如磐石，稳步走到今天，是师尊精心呵护、慈悲苦度、不断起悟弟子的结果。弟子只能努力做，绝不松懈，抓紧做好3件事。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的路，未来的展现不远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 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四川的大法弟子，在十多年前，他就给他的侄女一家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侄女的一家大小都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他还给侄女家的每个人都送了一张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们经常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会保佑他们的。他们都很相信，而且这些年也受益不少。2020年的10月1日放假期间，侄女一家人从100多公里远的老家来到这位大法弟子的家中做客，并讲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呢？今年七八月份，有几天下暴雨，雨水就像从天上往下倾倒一样，狂风刮倒大树，河里的洪水漫过河堤，迅速向四面冲去。侄女家的房子建在大街旁边，离街道100多米远，街道的路面比他家高一些，周围有很多邻居，地势有的比他家高。一天中午，侄女家的邻居大爷正在家睡觉，震耳的洪水轰隆一声从街面上冲下来，把大爷家的房门冲开，洪水哗的一下涌进屋里。大爷被洪水声惊醒了，赶紧趟水冲出门，打着雨伞站在高处，呆呆地看着被洪水淹没的房屋，半晌没缓过神儿来。侄女站在自家二楼往四处看，还拍了视频，后来她放给我看。哎呀，满屏幕昏黄的洪水，房屋、树木、农田里的禾苗都在洪水中，还有横七竖八流动的家具、挣扎的家畜等等，真是惨不忍睹，很惊人。当时侄女心里直叫苦，不知自家一楼被淹成啥样了。她下楼查看情况，真神奇，一楼一点水都没有。她又去看房前屋后的走廊，都是干干的，一点水没进，真是神奇啊。后来他想起来了，他经常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我们，所以洪水不进我家门呢。真的为这些明白了大法真相的世人而感到高兴啊。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听众朋友们，你们也要记得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危难时刻，慈悲的大法师父就会保护你们呢。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
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